请大家打开耶利米书第三十七章。耶利米书第三十七章，这章的题目是遵神旨不自欺。遵神旨不自欺，这是因为头一段讲到西底家。我们知道西底家是犹大被掳的最后一个王，最后一王也是最悖逆最刚硬，他是尼布甲尼撒王，也就是巴比伦王所立的。我们看这一段一到十节，虚假自欺求问神。表面看西底家打发人来求问神，实际是虚假，是自欺，这样的求问实在是自己欺骗自己，因为他心里打定主意不听神的话，还要来求问神。我们看一下一到十，西底家的儿子约西亚的儿子西底家代替约雅敬的儿子哥尼亚为王，就是他接着约雅敬的儿子，也就哥尼亚就是约雅敬，他是犹大最后被掳的第三个王，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所立的，说明他是一个傀儡王，他根本不是神立的。但是你应该敬拜神，你应该让神做王，那么神也帮助你。他不听神的话，这个西底家非常刚硬，名字很好，是神的公义，还有一个意思是主是大能的，但是他没有经历，他不肯经历神的公义，也不肯追求神的公义。他做王的时间一共是十一年，他不听先知耶利米的话，他专门爱听什么？听假先知的话，听他周围的恶首领的话。第二点，但西底家和他的臣仆并国中的百姓都不听从耶和华借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话，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虽然他今天他第三节以后他打发人来求问，找耶利米求问先知，实际第二节已经告诉我们他不听，根本不听，他心里有主意，他不听从，包括他的臣仆，就是这些恶首领、悖逆的百姓都在内，都不听从耶和华借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话。我们这耶利米是生在当时，在犹大家被掳的前期所特别兴起来的先知，就是为了提醒、警告，叫他们听神的话。可是他们不听，不听了还要来求问神。第三点，西底家王打发斯里米亚的儿子犹甲，犹甲的意思是强壮，外面很强壮，里面呢却是虚弱的。还有祭司，西番雅是马西亚的儿子，西番雅的意思是神的隐秘处，其实他根本没有见过神的隐秘处，不追求不听神的话，还要来找先知。所以西底家打发这两个人来见先知耶利米，说求你为我们祷告耶和华我们的神。你看表面看多么属灵啊，多么谦卑啊，他来祷告啊，先知耶利米啊，你为我们祷告啊，为我们求问呢、实际是虚假的。那是耶利米在民众出入，因为他们还没有把他囚在监里。耶利米无论是在被囚中或者还没有被囚，有的时候把他放，有时候又把他圈起来，耶利米无论是在什么环境里，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他都是听神的话，传神的话，遵神旨意，传神旨意，而且耶利米从来没有改变。下面就告诉我们当时的一个背景，为什么西底家打发两个人来求问耶利米呢？这里有一个原因，就是第五节，法老的军队已经从埃及出来，那围困耶路撒冷的加勒底人听见他们的风声，就拔营离开耶路撒冷去了。其实这是暂时的，因为西底家专门靠埃及，求埃及，是埃及王法老出来了，暂时好像看见很顺利，法老出兵就是为了营救西底家，实际是违反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兴起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要掳掠他们，你得听尼布甲尼撒的话，他不听，他要逃避，要靠法老，所以他以为这不是吗？埃及王都出来了，法老都出来了，一定是帮助我了，所以我得问问耶利米。他幻想啊，耶利米口中啊一定有什么什么神的话能够帮助我们，借着法老能够把加勒底的军队打退，那么我呢 就能够好转，不至于投降，其实是幻想。所以我们在这里啊，必须要看一下耶利米书二十一章，耶利米书二十一章一节二节，跟这个情况是类似，说明耶利米说明这个西底亚不止一次来求问耶利米。这里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那是西底亚王打发两个人啊，一个是巴斯户尔，另一个呢就是西坦雅，就今天这个西坦雅，去见耶利米说，请你为我们求问耶和华，因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攻击我们，或者耶和华照他一切奇妙的作为待我们，使巴比伦王离开我们上去。所以他唯一的幻想就是巴比伦王走了不再来了，法老军队来了来帮助我，实际他是不听神的话，不靠神，专门靠埃及的势力。其实埃及的势力不能够真的帮助他，再说埃及王出来是暂时的，不是神的旨意，他终于要回去，最终这个犹大家还要亡在这个巴比伦王的手中，所以这也是一个情况啊。他希望自己们都不听神的话，还要打发人来求问先知，希望上帝有奇妙的作为来带他。有什么奇妙啊？你不听神的话，什么奇妙也看不见。你要如果想看到神奇妙的作为，除非一条路，就是你听神的话，遵神的命令，自己又不听，还要希望上帝有什么奇妙作为，这不叫幻想吗？这叫虚假的求问，实际也是一种自欺。下面我们翻过来，我们看第六节，你看神的话怎么临到耶利米。第六节，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犹大王打发你们来求问我，你们要如此对他说。下面耶利米照常用神的旨意来回答，所以下面就是耶利米传达神的话，也就是神的旨意。下面说，那出来帮助你们法老的军队必回埃及本国去，这不就是等于打破西底家的幻想，意思说你别幻想埃及王能够救你，上帝说他一定回去，他根本不能救你，因为他们必定要回去。第八节，而加勒底人呢必再来，因为当时加勒底人暂时要撤退，拔营走了，他以为这个很好啊，加勒底军队不来了，但是神说一定再来来攻打这个城，因为神把这个圣城啊，圣城得罪了神，神把圣城交在仇敌的手里，交在巴比伦王的手里，所以这里先知说加勒底人必再来来攻打这城，并要攻取，用火焚烧。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自欺。所以西底家这种行动就是一种自欺。什么叫自欺？明明知道不对，还要这样去做，还这样来求问，还这样来找先知，自己又不听，还假装的来求问神，求问了他也不听，叫自欺，也是一种虚假。所以说你们不要自欺，说加勒底人必定离开我们，因为他们必不离开。你看耶利米说的多清楚，心里面就传神的旨意，常常是这样，神的旨意和我们自己老旧人的意思是相反的，我们要不要听？我们应该听。神的旨意就是让我们顺服，你是愿意愿意巴比伦走，上帝说他还得回来，一定回来，而且他们必不离开。第十节，你们即便杀败了与你们征战的加勒底全军，哪怕你们有本事把加勒底全军都杀败，但剩下哪怕是受伤的人，也必个人从帐篷里起来，用火焚烧这城。什么城啊？圣城，因为圣城得罪神，所以先知的回答再清楚没有了，也说明先知每一次的回答都是照传神旨，神的旨意不会矛盾的，因为西底家早就听先知耶利米说过，神也早就告诉过西底家，你投降你就是毫无花果，你听命你就蒙恩，你就能够存活平安而死，这话神都说过，如果你不听命那么你要遭灾，还听不听呢？明明知道不对还要这样去做，还要假惺惺还来求问神。所以先知耶利米是不被他们欺骗的，耶利米只有神的心，只有传神的旨意，而且耶利米我们看出也是这么勇敢，在神的旨意传 神旨意这方面他一点不含糊，他没有惧怕，哦，这是王的使者来到啊！如果我再这样传的话，对我个人不利，他根本不考虑这些。所以我们在这一段里，一方面看见西底家的虚假自欺啊，来求问神，说明他里面的刚硬悖逆，没有悔改；另外方面也看到先知耶利米的忠心、勇敢、大胆，传神的旨意，目的呢还是要挽回这个西底家，巴不得他能够悔改。西底家是犹大家最后一个王，可惜他没有。从始至终他没有尊神做王，他也不让神做王，所以西底家的观点太可怜了。最后也就是因为他不听神的话，最后啊蒙羞被辱，最后落到最凄惨的一个下场，一个结局。所以从西底家今天这一个虚假这种自欺的求问，给我们也应该是很重要的一课，很深刻的教训，就是说让我们千万不要自欺，要遵循神的旨意，哪怕觉得对个人利益啊冲突，或者自己老丈人不喜欢也要遵循啊，不要明知啊是这样还要再来加来问。所以结果先知耶利米还是照神的旨意来回答，所以我们真是看见了啊，耶利米一直传神的话，西底家一直都不听，所以他的罪恶深重啊。所以最后我们知道犹大家被掳啊，在历代下36章最后一章就提到这个西底家为什么被掳，因为他始终不肯在先知耶利米面前自卑。你听先知耶利米的话，你就等于是听神的话，但是他不肯听，你不肯听你有什么好结果，哪个首领能够救你，哪个臣仆能救你，埃及王法老他是个王，他也救不了你。后来果然法老就回去了，而加勒底军队又来了，最终还是胜过了他们，把圣城烧毁，犹大家啊凄惨的被掳。所以教训我们可要听神的话啊，不能够一直的悖逆，一直的不听，自己明明不知道不对还要再来求问，这样就是叫做自欺。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自欺，摆在你面前，住在这城里的必遭召见，饥荒瘟疫而死，但出去归降围困你们加勒底人的必得存活，要以自己的命为掠物。这就是两条道路啊，你归降啊，你就存活，你不归降你非得死抗，那么你最后就是遭刀剑饥荒瘟疫而死。耶和华说，我向这城变脸，降祸不降福，这城必交在巴比伦王手中，他必用火焚烧。所以我们多看这几节就表明了神的旨意是绝不能更改，除非你西底家肯彻底谦卑听先知的话，听神的话。可惜西底家没有这样做，那这就是第一段，我想给我们也是很深刻的教训，我们不要虚假自欺求问神，这样的求问没有用，只能被揭露出来。所以先知耶利米说，你们不要自欺，以为先知耶利米糊里糊涂好像就受你的骗了，神的旨意非常明显，没有第二条路，就是归降，就是谦卑，就是听话。下面我们看本章的第二段11节到21节，这里讲到关系耶利米先知。可以说耶利米在肉身当中有的时候也有软弱，但是你在这一段里也看到耶利米每逢西底家王不管公开还是私下来问他关于神的旨意的时候，耶利米还是照样回答。在神旨意上他是非常刚强，在肉身上有的时候有软弱，所以我们看这一段就是随己意多受苦，耶利米够苦的呢，但是你稍微你没有完全听神的话，随自己的意思走的话，那耶利米遭到的是更苦。所以我们回忆我们自己，有的时候你想逃避十字架，或者你随自己意思啊，随便走走试试，你更苦啊，更苦。我们看11节，先看11节到15节这一段。加勒底的军队因怕法老的军队拔营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这是当时有这么一个过程。后来加勒底军队又回来了，因为神叫法老军队回去嘛，所以加勒底又回来了。这个时候呢，耶利米就砸在民中出离耶路撒冷， 耶利米的圣房就是在耶路撒冷，受苦也在耶路撒冷，因为他面对当时的君王首领传神的话。但是这个时候呢，加勒底军队撤的时候呢，哎，他也砸在民众离开耶路撒冷，要往比亚米地区，因为耶利米是比亚米人，回到自己的地那里去。这里我们没有看见神的旨意，神的话也没有什么目的就走了。好，这一走你看他苦的，他到了边门民门那里，守门的官啊，名叫做伊利亚，是哈纳尼亚的孙子，是尼米亚的儿子，就把他拿住说你是投降加勒底人呐、啊。其实耶利米根本不是，把他抓住、啊、耶利米说你这是谎话，我并不是投降加勒底人，你解释也没用了，他把你抓住了，他就要他怀疑你啊。伊利亚就不听他的话，就拿住他解到首领那里，首领恼怒耶利米。那首领为什么恼怒耶利米？所以耶利米在这里受更多的苦，这里面也不能说完全是为自己，因为本身耶利米就是被人恨，因为他老传神的话，因为他一直传神的旨意，所以这些首领一听耶利米来了，那可得着机会了，打就叫他受苦。耶利米被这些首领恼怒，那当然是为神，是为神。但今天呢，他逃出来了，想躲开耶路撒冷，这一下子更挨打了，可不就打了他，把他揪在文士约拿丹的房屋中。这个地方好苦啊，因为他们以这屋房屋为监牢，耶利米这一下做了监牢了。你是被人恼恨，但你这一次呢，可以说是一时的软弱吧，耶利米。你随敌意，你就多受苦。但这里呢，插入就是十六十七，我们看，耶利米来到狱中，进入牢房，在那里囚了多日。我们可以想象，这个时候非常苦，因为后面你看耶利米甚至苦到都求王快点释放他，不然他简直要死了。有的时候真是比死还要痛苦。但这个时候呢，西底家又打发人来提他出来。西底家提他出来不是为了啊释放耶利米，让耶利米舒服一点，是为自己呀、啊。在自己王宫的里面私下问他。这个西底家，我们在这一章圣经啊，特别是三十八章后面你就看出来，三十八章这两章你看见西底家始终都是怕，他怕什么？他不是怕神，他如果怕神就好了。他不敬畏神，他怕首领，他怕环境，他怕加勒底军队，又怕什么投降了犹这个加勒底的犹大人，怕来怕去，他根本不是怕神，所以他害怕，他私下他来问，偷偷的问说，把耶利米提出来问他说，从耶和华那里有什么话领导没有啊？其实神的话说了多少遍？神的旨意就是让你西底家投降，不投降还问有没有神的话。耶利米说有，耶利米马上没有什么犹豫，有，又说你必交在巴比伦王手中。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如果一直坚持这样的态度，告诉你不听神的话，那么你一定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这个时候我们知道耶利米非常苦啊，虽然自己很苦，他没有先说哎呀这个我可得了释放了，快怎么怎么为自己求，他首先传神的话，而且照传神旨。这两节圣经说明耶利米是难中照传神旨，就这一点就是可贵。我们常常在苦难中受不了了，马上这个嘴巴就求饶了，马上就怎么为自己说点什么，没有，他先说什么啊？神的话，神的旨意，有没有神的话？有，有，还是这一个话，就是说没有改变。西底家希望耶利米上帝有什么别的话领导啊，那不是我就可以逃脱了吗？这是西底家盼望，所以私下来问一问，偷偷的问他，希望耶利米能够改换口气，可惜啊达不到他的目的。耶利米还照传，有，马上回答有，有没有神的话？有，就什么还是你老一套，这就是神的旨意。所以他在苦难中照传神旨，什么话？你必交在巴比伦王手中，就是说如果你不悔改一定被交出去。下面我们看十八到二十一，这还是讲耶利米一时软弱求王免死，他求王 在耶利米的这个耶利米书里，耶利米不是经常这样，所以人容易有的时候一时软弱，实在受不了了，所以他就说了。我们看十八节，耶利米又对西底家王说：“我在什么时候、什么事上我得罪你，或者是你的臣仆，或者百姓，你竟将我囚在监里？我受不了了，怎么给我囚在这里？对你们预言。”巴比伦王必不来攻击你们和这地的先知，先知在哪里呢？那这句话就是说，你靠了半天这些假先知，哪个能够怎么样你啊？说必不来攻击这地，意思说现在这先知是逃之夭夭，你找都找不到，你现在还把我囚在这里，主我的王啊，所以这不是吗？求人了，所以一个人太苦了就求人了，应该求神呐、他今天求人了。求巴比伦，不是求西底家，主我的王啊，求你现在垂听，准我在你面前的恳求啊，不要使我回到文士啊，约拿丹的房屋里。这个是一个监牢啊，这个监牢我相信没有行路，一定是苦得不得了不得了，免得我死在那里，可能也不给吃，我再继续下去我就死了。于是西底家王下令，他们就把耶利米交在会兵的院中。什么叫做交在会兵中？仍然是拘禁，是被囚。三十九章就提到了会兵的院，多次提到仍在会兵的院，仍在会兵的院也是被囚，不过大概比较好一点啊，比较好一点。所以结果西底家就下令啊，把他从监牢里提出来，交在会兵的院中，每天从饼铺街取一个饼给他，直到城中的饼用尽了。因为这个时候巴比伦王已经围攻了这个城了，这样耶利米仍在护卫兵的院中，仍然被囚啊，不是完全的自由，还在被囚，只是呢离开了那个监牢。所以这一章圣经的后半章就给我们看到，耶利米在肉身上也会有软弱，但是他在神旨意上他一直是传照传神旨。所以人一软弱就容易去求人，应该求神他却求人啊！但是呢耶利米还在受苦，以后给我们看到仍然照传神旨，而且呢又被这些个恶手里面苦害，还坚定的遵循神的旨意。这就是37章。